江兆慧跟着吴双月来到后面的厅堂，开开门进屋一看，就是一愣，因为在正座上坐着个老头，说老实质上也就是40多岁，不到50，穿的戴的咱不说，这人左太阳穴长着一块紫迹，这块迹好像个葫芦，特别显眼啊。江兆辉一看这心呐，马上就开了锅了。原来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仇人盖世侠彭涛粪。江兆辉心说，莫非我在梦中不成？怎么竟遇上这番怪事？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爹爹惨死你手，我们家家败人亡，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我岂能如饶？那位说他认准了吗？认准了。你想那时候江兆辉已经12岁了，12岁什么都能记得，都住在海州一条街上，出来进去磕头碰面，他见过彭涛粪何止是一次或十次，尤其他脑门子上这块紫迹什么时候也不带掉的。这人要到了成年变化不大，他不像孩童时期几年不见不认识了，到了成年这模样他已经固定了，所不同的就是皱纹多少，头发黑或者是白，那也有认不出的道理呢。所以江兆辉一咬牙关，把红毛宝刀拽出来，啊，噌，跳到桌案的前面，用手点指：“老皮猴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彭涛粪就一愣：“啊，年轻人，你这是何意呀？”你我素不相识，你赤戒行凶所谓何故？呸！哦，你忘了，你还是装疯卖傻，有可能你不认识我了。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？
谁？
当年在海州开金龙镖局的总镖师江存厚，认识不？他就是我爹，我是他儿子，叫江兆辉。老皮肤，当年你的所作所为特意的毒辣阴损了，大概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不知道，我父为你而死，害得我孤苦伶仃，我下一颗决心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。8年过去了，我到处都在找你，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。有道是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拿命来，抡刀就剁。彭涛粪呐，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奇怪的是他坐在那儿连动也没动，把眼一闭 头往前一探，任凭江兆会拿红毛刀砍，旁边还站着个吴双月。那位说他是谁？他跟彭朝奋有什么关系？其实这名字是假的，吴就是没那么回事，双月合着一块念彭，他就是彭朝奋的女儿，叫彭之化。由于他就这么一个姑娘，娇生惯养，彭之化从小就野性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学会满身武艺，经常外出。在那个年代，女子出门多有不便，何况是年轻的姑娘，所以呢，她才女扮男装，改了个名字叫吴双月。事情也太巧了，这次出门把刽子手给勾家来了。且说这彭之化一看有人要杀他爹，他能不红眼睛吗？从旁边窜过来，捧一把把江兆辉的手腕子给拖住了。孟兄，等等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杀我爹？
你撒手吧，你爹他不是人。
这两个人就滚在一块了。彭朝奋没有办法站起来，连连叹息：丫头住手，你们两个人别争竞了。
丫头，事到如今，你听为父跟你说，你爹我不是人。江兆会骂的一点都不假呀，当年在海州我把他父亲给踢了，而且踢得十分不光彩呀，害得人家家败人亡。江兆辉说了，他学艺就为给爹报仇，看来这孩子有出息，杀我是应该的。丫头你想想，要是爹什么事儿做的都对，我能无缘无故的离开海州吗？挺好的买卖我不干了，为什么要关张呢？为什么不敢回原籍故土，带着你隐姓埋名跑到这儿来呢？这就是因为爹我对不起人，我受的良心的责备呀。我只说这么一忍度过这一生就算了，没想到天理昭彰，报应循环，人家找到家来了。可怎么那么巧你把他领来的呢？这不是报应吗？因此我愿意死，丫头你就甭管了。那位说他是演戏呀，说的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因为这个人呢，一股激劲，头脑一发热，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事后呢，这有良心的人，有理智的人呢，他要后悔。这彭朝奋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当初他一股激劲，很不光彩的暗中下绊子，把人家江存厚给踢死了。等人江村后家里头这一出殡，这一关门，孩子这一哭，他受的良心的责备呀，扪心自问，所作所为对不起人家，可把他闹得坏了。另外这个舆论他也受不了，谁都明白怎么回事，大伙都指责他不对，因此他在海州站不住脚了，连羞带愧，这才跑到这儿来。他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他寻思在我有生之年 我把我满身的能耐传授给我丫头，我呀就是一死我也瞑目了。我欠下人家的账，我到阴曹地府再还钱。尽管没有阴曹地府，那阵儿的人他迷信，他就用这种办法安慰自己。所以江兆慧拿刀砍他，他没还手。这阵儿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，发自心里说了一段实话呀。可江兆慧一点不受感动，心说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你就说出龙叫天来，我也得把你宰了。二次拎刀往上就闯。彭之花跟他爹想的不一样，那叫爹，他能瞅着叫别人给杀了吗？彭之花就急了，江兆慧，你听我说，方才我爹爹一再认错，我看也就算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何必不依不饶呢？呸！你倒说得清楚，我爹死白死了，就叫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这事就完了，哪有那种便宜事？我不杀他，我誓不为人。好，你杀我爹也行，我爹欠下你家的人命了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病在殿房之中，我服侍了你一个月，煎汤熬药，我把你救活了，你欠不欠我的人情？那么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呢？对，江兆辉一听是，哎呦，这可真麻烦。要没有人家，我就病死在殿房了，像猎死狗似的，就把我猎到江边，往江里一扔，我找谁去？多亏人家把我救了，所以呢，没词儿了。最后他一想啊，哪有那么些讲理的，我不杀了他，我是绝不能甘心的。他把脑袋一拨了，我欠你的是你的，你爹是你爹的，这是两回事，我先杀他，我再还你的账。第三次往上闯，彭之华是这样办，你先杀了我，然后再杀我爹，你就算还了账了，好不好？你来吧。这三个人在屋里这顿交涉足有一个时辰。江兆慧一看实在不行了，爹爹，莫非这仇我就不能报了吗？怎么这么倒霉，非得让仇人的女儿把我给救了呢？把儿子我都难死了，我得怎么办呢？合着我这几年的功夫我白下了。这一着急，哇一口血吐出来，顿时江兆慧是人事不省。如果彭桃芬不是人，一点良心也没有，这阵收拾江兆慧那不费吹灰之力。老头没这么做，他赶紧带着女儿把江兆慧抬到屋里头，尽心尽意的给调治，而且还请来好先生。书说简短，又在这服侍他将近两个月，江兆慧这才保住这条命。病好之后，他这么一琢磨呀，完了，干脆这仇别报了。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呢，我再说杀人家，实在交代不过去了。这一天，江兆慧把衣服收拾好了，对彭桃芬和彭之花说，你们妇女听着，过去的事情是冤是怨是冤，咱们都了结了。从今之后，你们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们，各走各的路，过去的事情咱们谁也就甭提了，告辞了。可他这一走，彭桃芬觉着难舍难离，让姑娘送他，彭之华一直把他送到村口， 师兄啊，刚才你说的话未免不近情理。你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，这话解释不通啊。我倒不是说我们家对你有两次救命之恩，就拿咱俩本身的事来说，在店房磕头的事情你忘记了不成？我可是个女孩子，哪有女孩子跟小伙子磕头的，而除非是拜天地呀。我再告诉你，我早已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，我就是你的妻子，愿意伴陪你白头到老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在你临走以前，咱把这个事必须得定下来。江兆慧闻听一咧嘴，后来把脑袋紧捂了嘛。妹妹，我谢谢你的美，我父的仇我报不了，我对不起他老人家，我早都发了誓了，我终身不娶。我这一辈子不想成家了，拿这个来报答我爹，所以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。可是呢，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，往后咱们闯荡江湖，备不住谁有用谁的时候，但愿我们今后相见有期，这件事情恕我不能应允。说完江兆慧走了，彭之花哭着看着他的背影，打那一分手就再也没见面。江兆慧心灰意冷，无处投奔，因此就回到南海老龙山云光寺去找到师父宝镜长老。见着师父放声痛哭，把宝镜长老也给哭懵了，问徒弟怎么回事。江兆辉说，仇啊我没报了，是这么回事。老和尚听完了，口诵佛号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孩儿啊，这是佛祖的安排，你就不必争了，人这一生就是这么回事，你又何必求真呢？别哭了，要无处去你就留在师父的身旁，将来我不在了，我这片家业寺庙就由你来继承。就这样，江兆慧在这儿出家了。出家可是出家，老师并没给他受戒，也没给他起法号，每一天传授他的武艺，他这阵心无杂念了，所以呢，拿武术就当为自己的精神寄托，学起来非常认真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宝镜长老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，那也是海外的剑客，因此他把他全身的能耐十之八九都传给了徒儿。这江兆慧啊，有一次练气功练得不对路了，你看这气功要练好了对身体有益，要练坏了对身体还有害。他练的是大口天罡气，小口天罡气，昆仑闭气功，这下练串皮了。好玄没要了他这条命啊！等他病好之后开始脱皮，汗毛眉毛胡子凡是有毛发的地方全都脱落，身上这层皮也脱了，后来又换了一层皮，好嘛，这层皮是钻亮，叫人看着那么别扭，这不像个人，好像个怪。 尽管宝镜长老采取了一切办法，给他吃药，给他治，也没治好。结果这人就变了样了，漂亮小伙变成了个怪。他能耐还大，所以宝镜就给他送了个绰号，叫铜头铁臂无毛怪。后来他闯荡江湖，由于本领高强，受到大家的公认，就成为南海八怪之一。说这件事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，如今的江兆辉将近70岁了。有一天，宝镜长老领着他到海外金礁岛看师伯万年古佛。从谈话当中，万年古佛谈到徒儿王元，从王元又谈到开封府的徐良和白云瑞。这江兆辉啊，听入迷了，一个劲儿的打听这个白眉大侠是何许人也，玉面小达摩是怎么回事，开封府如之何。万年古佛就像讲笑话似的，一出一出的仔细的都跟他讲了。后来万年古佛说，我徒儿王元一辈子不交朋友，后来交了个过命的朋友，就是白眉大侠徐良，他们俩是忘年交。徐良才多大岁数，王元曾经发过誓，徐良在他在，徐良不在他不在，有他三寸气在，就要保护山西大宴。图之啊，咱们是亲门近之，今后你要见着这个徐良也要加意的保护，咱们可都不远呐。江兆辉是牢记在心，等回到老龙山就跟宝镜长老说，师父，我在这岛子上一待就好几十年，我也太闷得慌了，我打算溜达溜达，见识见识这个白眉大侠，认识认识玉面小达摩，不知师父意下如何。宝镜也同意，就这样他带着红毛宝刀离开了老龙山。到了中原，他用耳朵这一摸，万年古佛说的是真不假。后来才得知，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一大帮人到了海外三仙岛，布置下天罗地网，约请天下的英雄，准备跟徐良、白云瑞上三门，要决一雌雄。而且他听说这白眉大侠已经到了南海了，他找啊找啊，终于在万仙岛找着那徐良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徐良要夜探万仙岛，瞅着眼前有一道白光，是谁呀？就是江兆辉。徐良坐船，没人给他划船，船可以走，一直把他送到万仙岛。那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江兆辉在水底下推着这只船，徐良夜遭八险，好悬没把命扔了，有一个人提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出去，谁呀？也是江兆辉。江老将可是这么想的，我师兄王元跟徐良交情最好，因此我才帮忙，将来见着我师兄王元我也有个交代。在院中他意外地发现了铁观音彭之花，他一看哟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是他，别看上了年纪了，模样还没太变呢。哦，闹了半天鼎鼎大名的铁观音南海飞仙就是他呀，全怪我老在老龙山，我要常出来溜达，也就早就认识他。 为了救徐良，他不得不出头露面，这才跟铁观音两个人交了手。当铁观音一看是他，也傻了眼了，两人稍微一愣，后来往一块一抱，是放声痛哭。咱们前文书讲过，为什么哭啊？哭得那么痛，这些事咱们都交代过，就不再说了。单说江兆慧把铁观音彭志华搀起来，妹妹，这些年没见你挺好啊。铁观音擦擦眼泪，师兄啊，我就对付着活吧。自从咱们分手之后，我爹在年底就故去了，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师兄啊。我把他发丧出殡之后，然后我就决心入玄门当一道士，后来经人解劝呐，我才没出家。多亏磨山的白衣剑尼把我收留，我二次学艺，老师赐号铁观音，又叫南海飞仙。打那之后我闯荡江湖直到现在。师兄啊，我一直在寻找你，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闹了半天的八怪之一就是你呀。
哎，别提了，我得了一场重病，就变成了这模样了。
师妹，别的咱别提了，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，就提眼前吧。你怎么跟徐良作对呀？你为什么跟开封府为仇？真叫哥哥不解呀。妹子，能不能听哥哥一句话？这铁观音马上就表态了，哥哥，凡是您说的话我无不听从，上刀山下火海我连个奔都不打，您说吧，您叫我干什么？好妹妹，我不要求你别的，我就要求你帮助哥哥和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，捉拿下隋梁。